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又来到北区华人教会。实在是主已经复活了，他复活了，感谢主。北区华人教会自从2012年4月8号成立至今已经几年了？六年了。不但有很好的牧者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参与服事，还有这么优美的教堂，这完全是主的恩典。阿们。那可是我要问大家，北区华人教会增长了吗？那你会想，你怎么样子衡量这教会是否增长呢？怎么样衡量？人很多吗？也不是。衡量教会增长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值得提高。值得提高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属灵方面的追求和造就。就好像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2节说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拨饼祈祷。后来在第8章那里说，他们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。就要问大家，北区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增长了吗？第二方面的增长衡量呢，是量的增加。那当然这是指数量方面的成长。我们都在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有多少人悔改？有3000个人。后来呢，有5000个男丁因为听到而相信。所以值得提高往往能够带动量的增加。再问大家，北区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增长了吗？第三方面，第三个层面的增长是团队的增加。这是指适当的时候是团队的增加来配合或者是促进值跟量的增长。北区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增长了吗？今天我们要从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，从第1节到第7节，只有第1节到第7节。那我们先念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1节到第4节。好，来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12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力。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，叫他们去变迁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神在他们。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道。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是怎么样开始的呢？耶路撒冷教会增长是从祷告会开始的。原来只有11个使徒和几位妇女，因为亲眼看见耶稣复活升天， 亲自听见主的应许，说他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传福音到地极，他们一定是既感动又兴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他们怎么祷告？圣经没有记载，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彻底的认罪，献上清洁的心灵，支取被圣灵充满的应许，因此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祷告会。后来这祷告会增加到多少人呢？120个人。北区华人教会的祷告会人数有多少？如果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增加，教会就能同心侍奉的人数也必增加。先在祷告上同心，在别的圣工上也必同心。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都聚集在一起，圣灵降临了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用众人的相谈来做见证，讲说神的大能。彼得讲了一篇很清晰的道，结果有多少人信主？有3000个人。这是因为他感人的言语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圣灵的感动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，共同过那美好的团契生活，得到众民的喜爱，所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是在于质跟量的增长。后来彼得跟约翰上了圣殿祷告，在殿门口行神迹，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见证神的大能。他讲了第二篇道，结果信主的男丁有5000。如果把妇女跟孩子计算在里面，教会的实际人数可能是超过10000个人，而且包括很多的相谈。因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3000个人当中至少有15种的相谈。这种增长无法是由人策划而成的，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。神是否在可以在今天这个这样我们的教会中显出同样的作为呢？你看当时最令人惊奇的是，人数增加到这么多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制度，可是他们有顺服真道的权威，听从圣灵的指引，这种敬虔的心态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种相谈，单单靠12使徒的照顾，难免会有些疏忽。当教会增长的时候，教会里面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第一节说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所以教会在增长的时候，教会里面会产生一些问题。怎么样问题呢？第一个是沟通不良，不同的语言的会众增多，沟通不良。这些门徒可能是生在国外或者是在希腊文化长大的，不是受到希伯来教育的犹太人。就好像中国人的第二代在欧美教育的环境中长大，他们不能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他们跟上一代的语言沟通也不好，对事情的轻重缓急的看法也不同，他们很敢于提出挑战。然后我在问，北区华人教会有沟通方面的问题吗？华语的会众跟英语的会众沟通良好吗？这一代的信徒能够了解下一代的看法吗？下一代的信徒 对教会的提出的措施，他会提出挑战吗？这第一个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沟通不良。第二个沟通产生的问题就是关怀不够，信徒增多，关怀看顾的需要也增加，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在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开始了凡物公用，也可能已经有人因为信主的缘故不容于他们的亲族，可是获得主内肢体的关怀看顾，分享日常的需用。可是到了人数太多了，在物质的需用上照顾上难免会有漏洞。所以这天天的供给应该是指饭食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忽略寡妇而不是其他的人呢？像老年人呢，可能因为语言的沟通不好，也可能因为当时以男性为一家之主的社会习惯，寡妇们的丈夫已经去世了，在分配所需用的时候可能缺乏男人为他们做有效的交接。所以生活需用是天天会遇到的实际的问题，它能导致信徒相爱，可以天天的供给会相爱，可是也会引起互相埋怨。当你念旧约，我们看到旧约以色列人常常因为饮食而埋怨摩西，没水喝啊，没有肉吃啊，埋怨摩西把他们带离开埃及。而新约教会这是头一次怨言，也是跟饮食有关的。所以这是第二方面，关怀不够。第三方面呢，是同工缺乏，牧长照顾不来。同工的需要量增加，1万个人，包括男女老幼，12个使徒，要带领信徒来认识神的道，追求灵命的成长，又要解决信徒生活上现实的问题。即使他们有3头6臂，还是应付不了。教会需要有更多的同工来分担事工，但是不能够随便找人来做，否则会使得事态可能更为严重。第四方面呢，它产生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产生怨言，信徒对领导不满，开始发怨言。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，讲希腊话，随从希腊的风俗习惯。那希伯来人呢，是指生长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他们说亚兰语，保存着犹太文化的风俗习惯。初期的教会信徒间的隔膜和埋怨，可能都是起因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。教会中不和睦常常是从怨言开始的，魔鬼最会以怨言来挑起事端。为什么会有怨言呢？看不惯，觉得不公平，自己吃亏，不合自己心意，怨言就出来了。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怨言会扩大的，原本可能只对一两个人发，可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可能一发不可收拾，就造成什么分党结派，教会不和，甚至产生分裂。所以教会人数增加一定会有怨言吗？不一定的。如果当局者处理的不当，你说人数再少也会有怨言，事情再小也会有怨言。前一阵子在台湾 民众在抢购厕所卫生纸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当局者要处理不当。所以第二节说，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这可以看到，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呢，就第二个是，第一个要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如何解决这面临的危机呢？第一个是团队领导，是团队领导。这里提到是十二个使徒，而不是彼得，可见他们是团队领导。什么样是团队领导呢？这个团队至少包括十二个使徒。什么是团队领导 ？Teamwork。团队领导呢，是两个人以上在某一个事工上共同的策划、分工合作、相辅相成、共同检讨、共享成果、同担失败。他们共同商讨的结果，就建议要选出七位执事来领导七个团队。所以这是他们解决。第二个是力求解决，有人听到怨言，提交到十二使徒的团队，团队立即开会、祷告、讨论，使徒们研究过当时的情况，得出的结论是，认为问题出于他们自己，他们又要祷告传道，又要忙于管理饭食，他们决定让众信徒推选七位执事。辅助使徒们来牧养群羊，这并不是管理饭食是一件卑贱的工作，因为所有教会的事工都是重要的。使徒们正在做一些别人也同样能够做好的工作。由此可见，使徒们领导的英明，他们不忽视问题，不延迟，立即行动。谦卑受教，寻求解决。伟大的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这句话说，推动十个人去工作，胜过自己去尝试做十个人的工作。对于你自己和你所招募的同工，以及对于教会的整体，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。所谓推动，推动不是命令，推动是要从欣赏、鼓励，然后激发做起，而且也要操练信心，不单是对神的信心，也是对其他同工的信心，他的信任。那第三个他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团队。教会内有各样的事工，不能够单靠彼得一个人去做，也不能单靠十二使徒去做，也不能单靠十二使徒再加上七位执事做。超过一万个人的团体，必定要有小群体来负责人，他的负责人、联络人去带领、去推动团队去执行事工。所以推选执事就是建立团队，为的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教会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他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信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建立团队，就是 要各尽其职，啊，建立教会。那第四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分工合作，建立教会建立团队，可以动员信徒按着恩赐跟热忱来彼此的服事。啊，在彼得，我们再念这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事工，需用不同的恩赐的人来承担。祈祷、传道、管理饭食，这么多的事工，大家要分工合作。好，分工合作，要按照你的恩赐，按照你的热忱来好好的服事。所以在就要拣选执事管理事务。那在第三节说，我们一起来念说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你看 这段经文里面好像他选出来的人啊，没有提到执事这个名称啊，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不是选执事，那执事的名称从何来呢？那十二使徒事实上是十二使徒的团队啊，他们提议从信徒中间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啊。那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执事，这执事怎么出来呢？啊，原来这管理饭食，希腊文原文是 diakonos， 是英文 deacon 的字根啊。deacon 呢，中文翻译成执事，所以就有执事这个名称。那执事的职责是什么呢？只是专门管理饭食吗？你以为管理饭食容易吗？别忘了，一万个人要吃饭呢，啊，管理饭食的重点是在于管理和天天的供给上。那要管理，就要怎么样？就必须要有团队。团队或部门，也就是说执事是部门的经理，他的职责是领导团队或部门，领导然后管理教会里面每天，他说天天的供给上嘛，所以每天的事务使得使徒们能够专心与祈祷传道。教会内每天的事务，教会内每天的事务不只是饭食，啊，举凡礼堂或教室的清洁布置、设备的购置和维修，只要是祈祷传道以外的事务，都属于某一个部门，啊，而部门的首长就是执事，他必须要清楚教会里面的规矩，清楚他的部门的职责，列出各项的分工，物色同工，还训练同工，分配事工。使徒们只负责祈祷传道而不理事务吗？不，他们也要处理事务，只是他们必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主要的侍奉。那处理事务呢，是辅助，是来辅助祈祷传道。弟兄姐妹也需要了解到，牧师是关心会友，但不是有求必应哈。曾经有一位老牧师哈，他分享说，他在一间教会牧养多年，关心每一个会友，结果做到什么样？常常是忙于机场的接送哈。然后还有呢，汽车修理也找牧师，甚至呢有人家里呢水管坏了也找牧师来修。那 这个弟兄姐妹要能够了解到，是每一个人都要分工合作。那牧师是以祈祷传道为师，哈，执事们只负责管理事务而不祈祷传道吗？不，他们也要祈祷传道，只是他们必须专心处理事务来辅助祈祷传道。所以教会中有人专注于属灵粮食的喂养，有人专注于肉身事物的供应，人人平等，不是阶级，而是恩赐跟选召，分工合作，以主耶稣基督为首，没有高低轻重之分。那为什么要拣选执事呢？有人会说，有的教会是这样，他说，我们不是可以把教会里面的事工分配成几个部门，那每个部门找一个联络人就好了吗？哪里还需要执事呢？有人认为执事只是一个头衔，只要有同工就够了。还有人认为执事是教会的掌权者，还是不要选执事还比较保险。我们是1972年，我们1972年，我们抱着刚刚满月的儿子，从纽约州的 Rochester 搬到 Houston， 72年已经46年了。当时小狮子中国教会还没有成立，每个主日下午呢，是由一个家庭查经班联合 Houston 大学的学生团去借华人浸信会举行国语崇拜，那有30个人左右，同工有多少？同工有超过一半，十几人几乎是要到20个人。很多夫妻都是同工，开同工会讨论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意见分歧，常常是谁赢呢？声音大的赢。2年以后呢，我们请到了香港宣道会的李飞武牧师，他趁着他有1年的安息年，他来牧会1年。我说1年可以，请你来牧会。李牧师刚刚到 Houston， 就参加同工会，会后他跟我摇头叹息，他说好吵，我好像去了菜市场一样。他建议先从同工会中选出7位执事，每一位执事负责一个部门，领导团队去承担事工，也就是从一个同工会产生7个团队，每一个团队都由一位执事来领导。执事所负责的事工，那是由执事会，有7个人，执事会会议来分配的。所以在1975年，我们新成立的这个小狮子中国教会就按需要就有6个部门。第一个是崇拜团队，就负责主日崇拜礼堂里面所有的安排啊，包括影音设备、操作人员、敬拜团、诗班、招待。你看这个团队多大啊，而且里面又有很多的小的团队。然后第二个是儿童教育团队，当然包括儿童主日学老师啊这些，然后有青少年教育团队，然后成人教育团队，所有的主日学要物色这些主日学老师啊，这个很多。然后这个事务团队负责场地的清洁、维修、饭食还有财务。那第6个团队呢，就是联络团队，负责各团契的联络啊、探访啊、传福音。那是我们在1975年的时候成立。你说，哎，不是有7个执事吗？怎么6个部门？不是7个部门吗？不是，这6个部门也需要有一位领导，所以就是执事会主席。那每一年，由在任的执事们推选出一位，那他呢他负责着领导的团队，就是执事团队，就是执事会。他负责跟牧师紧密的合作， 召开执事会，商讨教会事工要讨论的议案，预先通知执事们思想祷告，这样开会就不会像在菜市场一样了。后来教会增长，事工增加，部门增加，执事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了。所以教会需要遵照教会需要遵照圣经的教训，经由公众公开会众来公开的印证，选出来管理事务，照顾会众。那谁有资格被选为执事呢？第三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管理执事。这好名声，这三个条件，有好名声就是见证好，换句话说他的品性道德要好。被圣灵充满是灵命好，要有属灵的生命、属灵的品质。智慧充足就是才干好。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哪一个？是见证，然后是灵命，然后才干。现今有许多教会拣选执事，第一就是看才干，最后才看见证。就像社会上选干事一样，结果因为没有好的见证，不但使得教会蒙羞，更是羞辱主耶稣的名。有好名声，并不是出名，不是说在教会社会上是有名望的人，或者是 做主管的人，而是要有好的见证。有些教会呢，对于圣灵充满的看法，坚持要有讲方言的恩赐，因此只有能够讲方言的信徒才能够担任执事。西区教会并不认为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。查考使徒行传所有圣灵充满的经文，并不是每次都讲方言，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圣灵的表现。有一些名词我是今天很快的跟大家看，一个是圣灵的浇灌，那是只是在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发生，历史上只有一次是五旬圣灵的浇灌。第二是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，当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必定会受刑罚，相信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，愿意向神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圣灵就内住于信徒的心里，这就是圣灵的洗。只有一次，一个人在得救那天就受了圣灵的洗。那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呢，我们受圣灵的印记是在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救主的那一刻，所以圣灵的印记跟圣灵的洗是在同一个时候。那还有圣灵的内住呢，圣灵内住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是在我们认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，圣灵就内住于我们心里不会离去。那圣灵充满呢，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是让圣灵同在与能力来管理控制我们的生活，圣灵内住于信徒的心。有时候我们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圣灵就不会发生作用。但是如果信徒顺服圣灵，被圣灵感动，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，那这是圣灵充满。但是不一定是继续充满，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，让圣灵管理我们的心。那关于这个执事的这资格呢，这新译本的圣经，我们来一起来念好吗？从三章八节到十三节，照样，执事也必须专重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凶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。他们必须先受考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才让他们做执事。照样，他们的妻子也要专重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可以做一个妻子的丈夫，善于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那善于做执事的，就为自己得了好的位分， 也因上相信基督耶稣得到大的胆量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执事的资格，当然是品德好，品德要端正，就是说的正派，不管他社会地位的高低、贫富有没有学问，他给人的感觉是很正派，不是邪荡或流里流气，他是端庄，不一口两舌。那什么是一口两舌？所以一口两舌就通常我们说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两面讨好，搬弄是非，不按诚实来说话，只迎合人的喜好，对于同一个事实，对不同的人就说不同的话，那是一口两舌。那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存清洁的良心，问心无愧，那这是品德好。第二个呢是信仰好，他固守真道的奥秘，那表示在真道上已经有相当的基础，不轻易被人推动。不但如此，还要先受试验，这个试验是包括品德上的试验，还有包括信仰上的试验，证明这些在这些方面都是向神是忠心可靠的。那还有第三方面，就是家庭好，对妻子绝对的忠实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所以综合起来要做执事呢，要满足四个条件，因为见证好、灵命好、那个品德好，你要品德好就是要见证好，那你要信仰好，就是要灵命好、要信仰好，所以这可以 combine。 可是有一个是家庭好，然后呢还有才干好。那我相信许多人都符合这些条件，那都可以被提名担任执事，你也可以符合这些条件，都可以被提名担任执事。那我们如何选执事呢？如何选择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 这七个执事。那十二使徒提议从信徒中间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范事，会众都非常赞成，可是他们还是同心合意。那这么多人怎么样选执事呢？前面提到小狮子中国教会，我们第一届的七位执事是从同工会当中无具名投票选出来的，以后每一年都是由登记有案的会众投票选出来的。但是选谁呢？教会执事的选举不像政治选举那样让人自由参加竞选，还有竞选活动拉票，还有彼此攻击对方的辩论。教会执事的选举不能够由少数人来操纵，也不是由教牧来决定候选人名单，而是由教会选出一个提名委员会。这成员不但应该要了解教会的事工，还有正在侍奉的人，也需要熟悉信徒的见证、灵命、家庭、才干。由执事提名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提名、约谈、鼓励、祷告以后，将最后的候选名单就是提交了执事会，执事会就来提出让会友大会来投票印证。OK， 那这印证的方式是对执事会的提名投以信任的一票，不是一个竞选，不是二选一或三选一，是一个信任。当时选出了七位执事里面，这七位都是有希腊名字，大概都说希腊话的犹太人。第一个被提到的是斯提凡，圣经特别点评他说他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。那也说他也可以说是他不但大有信心执行事工，他有信心传扬福音。那第二个被提到是腓力，第八章还提到他被圣灵充满， 啊，他被圣灵引导去向一个以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。啊，那这七位执事选出来以后，到使徒面前，啊，那使徒们就按时必须要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。使徒们托付，啊，肩负各自的，要托付这些事工，借着按手来委任一些人，是犹太人的传统做法，啊，所以这样的按手礼主要是托付，不是像有些宗派所强调的被圣灵充满，啊，那是七个人已经在接受按手以前已经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按手礼呢？有，我们有执事团队的就职礼，在就职礼中，牧师领导会众来托付执事们，每一个人以举手隔空按手来托付。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自从托付了这七个执事，帮着执事们、使徒们来管理饭食，神的道就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的很多，而且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，啊，教会拣选执事，才有组织，才有团队，才有分工合作，信徒同心合意，各尽其职，教会就会兴旺。所以让我们都彼此的勉励，哈，委身于教会，竭力追求追应用神的话，来加入教会里面一个事工团队，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与热忱，那同心合意喜乐的侍奉。你的热心爱主，为主摆上，哈，有一天神会大大的，啊，会让大家来公推你来担任执事，被主作用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